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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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次跟大家讲了一乘的妙理，就会三归一。那么今天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也是《法华经》的整部精神要义。所以《法华经》所说的诸法实相，也就是法界终极之真理。诸法实相在很多的教典当中有不同的名称，也有叫做真如法性，或者实际理地，在禅宗、天台、华严、密教，各种名称都有。但是这个诸法实相，从我们汉文的理解，应该这个名称是最圆满的，就是一切法的最真实的、最全面的、最究竟的，所有一切法都完全显露出来，这叫诸法的实相。所以天台宗呢，是从性具和相继来阐述诸法实相。性具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具足善恶一切法，在九法界中都有善恶相对的成分，唯独佛的法界是绝代圆融。那么绝对圆融呢，就不是与九法界相对立。所以天台宗判华严经为别教，原因就是华严经所讲的佛，它是离开九法界的一切染污。那我们通常的人觉得刚才所讲皈依三宝一样，三恶道是痛苦的，三善道也是轮回的，声闻称也不究竟的，菩萨称还是有无明的，又把这些全部消除干净了，就是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全消除完了，呈现出来的那个才是究竟的佛。但实际上呢，从我们修行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一步一步的破除迷惑，放大我们的心量。但是实际上你到了成佛之后，是不是还有生死轮回烦恼、见思尘沙无明可以断除、可以抛弃呢？这是天台宗告诉我们，成佛之后不需要抛弃。真正成佛之后，就是你生命中所有的相都是你的实相。也就是说，哪怕我们在做梦，我们在打妄想，我们在受三恶道的极大的痛苦折磨，这种种境界都是我们生命实相当中的一部分，它是一部分。那这部分的实相呢，我们凡夫就被困在这部分当中，有更多的内容没有见到。比如说月亮，它在天上，它有这个千江有水千江月的功能，这是月亮的实相。月亮可以显现在一切水当中，那我们执着了一个水当中的一个月影，认为这是我的生命全部，这才迷失了真正的天上的月亮。那么如果我们明白了天上的月亮，这世间万川月影都是一真月显现出来的，都没有矛盾。那就是当你明白了我们的心性，明白了诸法实相之后，我们所有的妄想杂念、一切习气毛病全为盗用。这就是天台宗所阐述的这个原教的修正，他一定要明白性具善恶，自性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 他具足这一切法，所以说只一具字密显经中，就是佛天台宗所讲的佛性一定是具足一切法的，如果他不具足，说明这个佛性还有缺陷，还有一些东西在佛性之外，那既然他还之外，他就不圆满不完美不完整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是寂相寂，寂是什么呢？寂就是天台宗所讲的六寂佛的道理，寂就是就是啊，我们现在的当下，无论你开心快乐还是愁眉苦脸，都是你实相的一部分。那你现在开心的时候，就是开心的这部分，也是佛性在这里显现；你痛苦的时候，也是佛性在这里显现。但是当我们执着在一个点上的时候，我们会把其他的全部忘记掉。所以如果放开了心量，把九法界乃至十法界全部都包容融进无余了，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圆教的实相就像一个球一样，你生命的点点滴滴都透露出你生命的全部内涵，哪怕你一举手一投足都能透露你生命的全部实相。那么从佛的这个证悟来说呢，成佛之后啊，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止，哪怕他讲一个字，这一个字已经包含了佛的整个法界啊。佛讲一个好一个坏，一个恶一个善，乃至一个黑一个白，无论哪个字你只要想得起来，他只要打一个妄想，或者举一个手投一个足一个动作，这一点都包含了他的整个生命的力量。那我们看会做木工的师傅就知道，叫名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他哪怕是哪个刨哪个刀哪个斧，他只要一动一扛，内行人就知道他是好内行还是不内行。那么我们大家呢，也有佛的功能，佛的本事佛的能力我们都有，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习惯还是凡夫的贪嗔痴烦恼的这个习惯，这个是局限在六道中的状态。那么开悟这个实相呢，就是需要把我们的局限狭隘一点点的给它放宽突宽，把它开拓出来之后，那么一切相都不会再使我们执着了，那这样子呢，回过头来你的一切相才都是圆满的。如果我们没有明悟这个诸法实相啊，那你现在呢，虽然理上是圆满的，但是事情上做起来，我们内心自己就觉得不圆满，我们自己就会有很多逃避很多追求。所以诸法实相这个理啊，是非常深的，是天台宗最高的理，也是佛所证悟的最高的境界，也是法华经当中的究竟集谈，就整部法华经就是围绕这个诸法实相的理。所以法华经方便品里面说得很清楚，方便品里面说啊，唯释迦佛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那这段话呢，意义也非常广，因为诸佛如来出现于世，为一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众生佛子之见。那为了开示众生能够悟入佛的之见，佛的之见是什么？就是佛能究竟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实相啊，它都能够穷究彻底，没有一点一丝一毫的遗漏在外。那我们现在知道的太少了，眼睛看前面就不看后面，这耳朵呢听近处不听远处，就是心思所想的也受自己的知识文化概念所局限，就是没有一个心念能够包容整个宇宙法界的。那唯独佛呢，他把一切法的究竟实相全部包容含摄无余，所以佛看到了证悟了这样一个诸法实相，他才能够把生命的所有能力全部显发出来。而我们大家呢，天天在那里攀缘追求啊，又受尽了很多的痛苦，自己也有这样的最真实的相，却自己没有开发出来。所以佛的功德，佛的这个出现世间的意义啊，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每一个众生都需要把自己的实相了解清楚啊，这就是佛的功德。那么这实相怎么去了解？ 诸法实相怎么才能证知，就是佛才能够究竟彻底的，那我们大家是不是就无缘问经呢？其实不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只要你生命的存在呀，你已经在实相当中了，那么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和我们的举止也都在实相的范围内，这实相怎么去认识？方便品告诉我们，佛是通过实如是来认识这实相，或者说佛认识实相不需要通过什么，他直观已经证得了，他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效的很快准确的去把握或者理解这个实相，那方便品就告诉我们应该从十个方面来认识这实相。所以有些人他要修行用功啊，发现自己的禅定功夫好起来，心安那里不动了，感觉心空掉一样，他就觉得自己开悟了，这个空就是，或者呢他自己看到光啊，看到佛啊，看到净土啊，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得了了。其实这中间呢，如果用实相来把尺寸，像实相实如是的这个尺寸去一衡量，你就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明白了。那么这个实相，如果诸法实相的实如是，如果我们学好了以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实如是来衡量自己，看自己到底是不是明白了诸法实相这个心性，这个心地法门呢？因为这个佛性它具足一切法，但是佛性呢也是无所不在，那这无所不在这一切法到底有多少个层面我们可以去认识的啊？这个法华经告诉我们是可以通过十个方面去认识。第一个方面呢就如是相，对，就诸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包括什么？诸啊，就是所有的，包括我们的起一个念头，举一个手，拿一下东西，你站起来穿个鞋子，或者打一声咳嗽，打个喷嚏，全部都是一切法，都没有离开这十个范畴。如果你在一切言语举止当中认识到这十个范畴了，那你就认识到诸法实相了。这个我们要通过一个例子来可能更好理解。那么这个相呢是什么呢？相就是外在的相，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想得到的，有形象的，这些如是相。比如说坐在这里，大家每个人都像模像样的这个人像，房子呢有房子的相，这个磬锤呢有磬锤的相，所有的一切相枉然存在，哪怕我们做梦都有梦相。这个如是相啊，就这一切相，哪怕是我们的幻觉或者是眼睛打花，其实都是实相，空花水月也是实相，因为它有空花水月的缘起，我们人生的这一切百态由一切百态缘起，那佛的万德庄严清净净土啊，也是由万德庄严的缘起，生灭轮回的相呢有生灭轮回的缘起，所以这一切相它是包括了诸法，不是指简单的说佛的净土是相，我们的净土就不是相，或者我们活生活当中这些是相，我们梦中就不是相，其实所有的一切相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打得妄想跟我们现实的生命跟我们正德的涅槃境界是一样的，只要你有相，相就是平等的，所以叫如是相。当然智者大师呢把实如是当中分开三个方面来解读，叫这个第一个呢是事相如第二事性如，把如放在最后，就是以如为准，什么都是如，事相如就是这个相也是本质是如如不动的，然后呢性也是如如不动的，体也是如如不动的，一切法都是如如不动的，所以叫如是。他先把这个如放到第一，第二呢就是如是相是一切差别，是以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千差万别，你看他的本体是如如不动的，他的相却是千差万别的。那么第三个赌呢就是叫相如是，性如是，一切都是如是，相性体力作都是如是，那就是说恰到好处，实相在哪里？就在这里。禅宗祖师，所以你问什么是佛，他举个指头也行，他说刚思觉也行，他说什么都行，因为他说的当下，你问的当下就是当下，就没有第二个当下。那么你问就是有相， 问的那个当下那个相呢，它是无自性的，是空的，所以所有的一切相的本质都是空，既表达了相，同时又透露了这个空的如如不动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从空能够启用的性在何处呢？在作用处，能举手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性，但是我们大家平时很少见到这个性，我们只知道举到手起来了，或者只知道打妄想，会打妄想的性我们也不知道。那因此呢，这个是就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是就是这样，相如是就是这个，没有第二个。那你要打妄想，妄想这个就是性，你不打妄想，不打妄想就是性，你高兴了，高兴就是性，你不高兴，不高兴也是性，那棍子打你也是性，你跪下来求饶也是性。所以对于一个真正这个大彻大悟的禅师来说，他没有什么胜败，败也是胜，胜也是胜，一切都是啊。所以你没有退路了，就是就像空气一样，你想不要空气都不可能，因为你的存在就是空气跟你一直是在一起的，就像虚空一样。那所以这个三方解读实如是呢，是天台宗智者大师的独创。那么我们从这个诸法实相的这个实如是的这个十个范畴来看啊，我们也可以认知，就是相呢是外在的相，性呢是产生这个相的性能，产生这个相的性能。就我举起手来，我们哪一个动作来做比喻啊？比如说我这个磬锤拿起来放下，这个动作大家看到了就是相。当我有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有拿这个磬锤的这个功能，这个性能你们也看到了，磬锤有被我拿起来的性能也看到了，其实这就是性。那么你们也有眼睛看我的性能，你也有听耳朵，也有听我的这个性能，你只要做了事情了，你只要有所表示了，它这个表示的功能就出来了。包括这个一切山河大地，山川草木，灯光水流风吹鸟叫，全部都是它只要有相表现出来，一定就有它的功能，有它的性能，所以是如是性。第三个如是体呢，就是磬锤是不是以自己为体的，你看它有木头做成，有这个橡胶，那它自己是无自体的，没有自己的本体，它的体是依它起的，没有自己。那我这个手呢，也是肉骨头四大地水火风组合起来的，这个动作本体啊都是空的，没有来没有去。我这个有这个动作和没有这个动作，体是不变的，所以如是体，这个体也是如如不动的，当下就是体。力呢是内在的力，就是我拿起这个动作，我现在是反复拿，其实是拿一次就够了，我怕你们看不到。我拿起这个动作之后呢，说明我有拿磬锤的力量，内在的力量，内在的力。磬锤呢有被我拿起的力，我不拿它就掉下去了，它还有被我拿起来的这个力，这是内在的力，看不见的。用呢，拿起来就有作用了，因为我想只是给你们看，这就是用。所以力是内在的看不到的，力呢用呢是外在的，有力量它有作用，所以叫力用。那它这个用敲它声音的时候，它的作用也就出来了，我想敲它。那包括我讲话了，其实是所有的动作，包括你打一个妄想，你都可以通过这十个范畴去追究它，去对上号。那这是作用，它作用也是只要有所表现就有它的作用。那我们不要说我就打那么个妄想有什么作用啊？你一个妄想就有作用，你妄想打多了你就没命了。所以我们平常这个烦恼就是以贪嗔痴的妄想太多了。如果你生了一个清净心生起来呢，你的心就有清净心的作用。所以所有的一切呢，它作用在当下都显现出来了，就相性体力用啊，或者是作相性体力作，用跟作是一样的啊，就作用的意思。那么因呢，就是我有拿它把这个磬锤拿起来的因动，内在的因。这个磬锤呢也有它能够被我拿的因，我要拿这个来呢，它就放在这里，如果它不在这里，我想拿也拿不到了，所以它这个因就在这里。我们每一件事情发生一定有它内在的因，从我而言，我想拿它我是因，它只是一个缘。你们大家在这里听也是缘，我要讲也是因，从你们来说呢，你们想听是因，我这个拿起来给你看就是一个缘。所以呢，这个内在的因 是每一个事物内在都有的，缘呢是外在的条件。我想拿这个动作，这里还需要 有这个空间，没有空间还拿不起来。有这个空间，有这个时节，有这个因缘。如果我不拿这个来，只是给大家看做 这个例子，把这个琴拿来拿去，你也觉得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了，我们也不会去拿可能。所以你的这个言语表达，所有的一切起心动念，它的因和缘都是非常明确的。你做好事一定有做好事的因，然后有做好事的缘。如果你做坏事呢，其实也有做坏事的因，也有做坏事的缘。如果你光有做坏事的因没有缘，你也做不成。如果是这个没有做坏事的因，有那个缘也不成。你做了你都不知道，也不受这个恶的果报。那所以这个动作起来它就有因也有缘。那么结果呢，我拿起来这就是结果。如是果很清楚。那这个报呢，就是我拿有我的果报，你们看有你们看的果报。你们看到什么每个人不一样。这个结果谁去感受这个结果，有些人基础好的可能这个动作他就知道了。举一反三，你在生活当中的这个打扫卫生啊，干活啊，上班骑车开车都是在这个动作一样的，都没有离开因缘果报。那么本呢是内在的本质，末呢是外在的枝末。内在的本质就是真如本体，外在的枝末就是世间无常的一切万化在变化当中。那这样子呢，就是一个动作，拿这个磬锤拿起来放下，这一个动作，这十个范畴都在这里。如果这十个范畴你都看清楚了，你就明悟诸法实相了。当然了，你光了看一个磬锤还是不够的，你还可以看到自己一个妄想打起来，这个妄想的因缘果报性相相性体力作都把它看清楚。那么难度在哪里呢？就是相性体这三个，这三个呢是总纲。如果相性体这三个你都看清楚了，其实后面的自然而然全部清楚了。就是因缘果报啊，它是事物产生和出现和这个变化的这一个过程，它的规律就是因缘果报。所以佛法呢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叙述，因为众生根器不同，执着不同。比如说这个法相唯识中，它就从相气入，让你分别一切心理活动，宇宙法界赖耶缘起。这个缘起的相是什么样子的，它叫法相中。那三论中呢，它就从性上入手，叫法性中，性上入手。那心一切作用都要离开相了，你着一个相上都是错的。禅宗呢，它从体入手，就直接要横断三界，单刀直入，顿悟本来啊，把你一切的妄想执着全部扫除掉。但是这个净土中呢，也是从相入手，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庄严，我们念佛让我们去。那如果是人天上法呢，它就因缘果报上入手啊，我们怕死，怕这个三恶道，我们才开始修行。那么这个是接引众生，用十足式的不同的这种对待众生的根基啊，不同的根基，它从入门不同。但是你只要从任何一个门进去了，后面的这十足式都必须连在一起的，这点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有些人他学禅了以后啊，他好像看去就不明因果了，他骂人也随便骂了，这个自己好像觉得很洒脱很自在，那背后呢其实还带来一大堆的烦恼，这说明他不明理。所以不明理的人啊，他以为我这个体抓住了，一切法都是无相，他就硬抓住一个无相不放，然后呢认为其他的这个拜佛啊、烧香啊、做功德都是着相，其实他又错了。真正不着相的人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全部清清楚楚，每一样都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那么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自己的行为，还有自己修行的方法，怎么样从哪个角度去切入，可以对照自己。所以明悟这个法花诸法实相的如果大家能够借这个十如是这十个范畴啊，来对照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们升起的烦恼，或者我们用功正在修行， 你看看自己这十如是到底在哪里，你要吃饭的时候你就把饭端起来看，相在哪里，性在哪里，体在哪里，力在哪里，用在哪里，因缘果报在哪里。如果你要打一个妄想呢，这个妄想是好的是坏的，打了一个妄想你就要去观察你这个妄想是什么相，你想到是一个好的妄想还是坏的妄想，这个相呢它有什么性能，你有没有打妄想的这个功能，你这个打妄想的功能到底在哪里。实际上我们打妄想的功能也不得了的，就是第六识的妄想啊，妄想的这个功能它实际上是可以成就我们妙观察的智慧的，成就妙观察的智慧也是这个功能，成就妄想颠倒也是这个功能。就像这个电，它要成就红灯还是成就绿灯，它都是要有电的，没有电你什么灯都白打。所以呢我们成打妄想的时候，如果你看到哦，还有打妄想的这个功能这个性，你看到了打妄想的性，其实就是成佛的性，就是成就菩萨的性，那这个性是没有区别的。所以从相上入手呢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大家读着相着习惯了，从性上入手呢更气要难一点，你必须要从这个相上面要脱开，知道相跟性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呢相不是性，性也不是相，这个范围啊还是要分得很清楚，就是电不是灯，电也不是光，电灯它会发光，但是这个光既不是电也不是灯，灯自己是不会光的，电自己呢也不会光的，电跟灯在一起呢就电灯就有光了，它有这个性，它没有相呢它性起不了作用。比如说阿罗汉他证得涅槃了，他没有相，结果他什么作用都没，所作一半不受后有，枯寂涅槃。他只要有了慈悲心，一度众生他的心就起作用了，他有起度众生的作用。那么如果你执着自我呢，你就有轮回的作用，其实背后的这个性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实如是，事实上教下的这个法门呢，他把这个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体悟到这个理啊，这十如是你对照自己，不是说我在生活当中找出十个范畴来，而是你任何一个动作一个举动里面就已经包含了十个范畴。你如果说自己有所领悟了，那么这个领悟当中就有这十个范畴都能对照得上，你对这个事情有悟了，悟到这个事情了，那这个它的性能在哪里，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相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你都很清楚了。特别是对我们的起心动念，你每一个念头都能看见这十如是啊，那你自己就像玩一个这个彩球一样，这个彩色的足球啊，彩球它有十个面，就是它的整个外面是圆的，圆的有十块，你不管它滚到哪里你都知道是你球的全部，你就不会着在相或者着在性或者着在体，因缘果报都不会执着在任何一点，你只要看到相就能看到后面十个，看到性能看到其他的十个，这就是十如是的诸法实相。那么我们现在呢只能用举这一个手这么一个动作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最初的观察也只能观察一个念头或者一件事情，但是佛陀呢他把十法界所有众生的相都能够去观察，这个就厉害了，就是所有的众生的心态全部都是相，千差万别的相，有千差万别的功能作用，有千差万别的这个因缘果报缘起法，他都能够究竟啊！我们凡夫是没有究竟，我们是这个凤毛麟角一鳞半爪啊，抓住一点盲人摸象就自以为是了。但是佛菩萨呢，特别是佛陀，就是唯佛与佛才能究竟啊诸法实相。那么《大智度论》里面呢，把这个诸法实相啊，他说诸法除诸法实相，于常一切法悉名为魔。你看这个诸法实相多重要，就除了诸法实相是佛所说要指导我们的依佛乘思想，其他的一切啊都是魔，这个无明也是魔啊，就无明就是不明白嘛，也是魔，魔也是磨练的魔，包括三乘正法五乘正法都先让你磨练磨练，考验考验你，这考验磨练的过程越磨越光亮，这个磨呢是指不明诸法实相， 所以除诸法实相以外，其余一切都是魔啊，其名为魔。同样的，大智度论里面又说，三世诸佛皆以诸法实相为师，其他的老师都是暂时的，真正的明白诸法实相，才能指导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修学。如果离开诸法实相呢，那我们就无从谈起。所以诸法实相呢，这十个范畴里面，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去观察，你也发现有浅有深。比如说相，这个相是什么相？人有人相，鬼有鬼相，这个畜生有畜生的相，好有好的相，坏有坏的相，有这么多相，你到底想要好相还是要坏相？我们大家都希望有好相。然后呢，我们做事情，这个相做的动作，这些都是相，这些相的千差万别，我们从相上一点点的努力啊，这是一部分。那么性跟体呢，相对来说我们会难以了解一点啊，所以这个十个范畴里面，如果性和体这两个你完全明白了，其实其他几个都同样很快就明白了。那像《金刚经》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它是应无所住啊，就是不住色声香味触法，不住眼耳鼻舌身意，它不住这一切呢，它就直接契入到这本体，证入本体啊，就我们讲正体起用，它就证得先证得如不动的如是体，证得如是体以后呢，你再发菩提心发慈悲心来利他，你发现自己是如不动的，却能够成就一切众生，哎，这是你的性在作用，你的自性本来就有这个功能，那这个是要从相上再起作用。所以《金刚经》另外一句话讲，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果你见到相，在相上又不足这个相了，同时又不离开这个相，这个相会怎么产生的？比如说光怎么来的，它一定有灯啊，这个灯怎么来的，它一定有电，那电呢，我们虽然看不见，但我看到光就知道有电。所以性这个东西很难说，因为性是看不见的，你说看不见也不对，我看到灯我就知道有电，决定无疑，这个不会错。那你看到你的动作就知道你的性在这里，你说我看见性了，好像也看不见，你说看不见呢，明明就看见了。所以这个是需要自己啊去领悟的啊。所以这个禅宗在汉地呢这么流行，就是他把这个体啊，正体和起用这两部分，就是破本参和破重关，通过这样的方法把体和性两个都指导我们了。那么天台宗呢，实际上是把十如是都在当为生命的整体来看，都很重要，就是随众生的根器不同，有些人读了佛经以后，他知道我应该在因地上修行，有些人很在意我的结果怎么样，我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九品往生，我哪怕中品往生都行啊，哪怕下品往生都行，这他很在意自己的结果，有些人很在意自己的因，有些人呢他很在意自己的缘啊，我要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先做好人把缘先结好啊，有些人呢很在意自己的感觉，就是在果报啊，我现在打坐做得舒服了，就似乎我进步很大，那做得不舒服了，觉得有气无力了，我是不是业障现前了，就他在意自己的果报。所以每一个人他的着力点不一样，只要你在佛法上努力了，你最后一定会明白这十相，就诸法十相的十如是啊，是一体的，只要有一个动作在，有一个追求在，它十个范畴都连在一起。那么我们平常呢，只注意一个面是不够的，只注意一点是不够的，你最好呢看到这个，比如说看到光，佛放光，哇，现在很开心很激动，你就问问那个放光的性在哪里？谁在放光了？这个放光的性在哪里呢？性也没看到，哎，我们看到电又没看到，所以你的心马上就会沉静下来，不会在那里激动了。那如果你再激动起来呢，你就看激动的性在哪里？你怎么会有激动的？这个还是个相呢？哎，这个性你又看不到了，马上就把这个狂乱的心啊就降服了。其他的习气毛病翻出来都是一样，它翻出来就是一定是相，有相的，你一看到自己怎么会打这种妄想，他的性在哪里？如果你再仔细十个范畴都看， 他的因在哪里？我为什么会很激动？因为我太穷了，现在拿到一 大笔钱，我所以才很激动的。那原因是你很穷，你平时太没有境界了，所以突然遇到一点境界，自己高兴的不得了。平时心太乱了，稍微安一点就觉得哦，很开心，我很进步了。你看他的前因后果，你知道自己仔细的去观察内观，这个十种事呢，都可以用自己的心去观察得到的。那观察到十个范畴，如果你还缺少几个，你还要小心。比如说你只观察到体，一切法不可得啊，内心是空的，感觉到空了，你没观察到这个因果缘起的关系，所以你可能就口出狂言了啊，就以为就像那个百丈禅师遇到的那个野狐禅一样，野狐狸一样，人家问他大修行人落不因果，他说不落因果。其实他讲不落因果的时候，已经自己就充其量也只是对体有所理解，因为体是一切法无我，一切法空的嘛，一切法都空了，哪有什么因果可言？所以他就不知道这实如是。如果懂得实如是呢，他后来就说不昧因果。那一句话，那个不昧跟不落相差很大。不昧就是因果我还很清楚，因果是无我的也很清楚，因果有它的作用也很清楚，那相信体力作因果报本末究竟都很清楚了，他就了了然，一点都不昧，不迷失了。所以这个大智度论说，一切诸佛都以实相为师，诸菩萨从初发心求一切种智，与其中间知诸法实相会，是般若波罗蜜。就是从我们现在发心直到成佛啊，想求佛的一切种智，求佛的智慧，从凡夫到成佛的这个中间，就是明白诸法实相的智慧，就是真正的般若智慧。如果不明白诸法实相，那我们充其量是四知变通，就是对向上，像现在有很多做学问的一些学者考究，根据某一些历史经验去考证，然后得出一些结论，即便得出来又能怎么样？比如说你考证了半天，某一天在这个地方讲课有多少人，他的名字是什么，我现在都记住了，你看我学问多高，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大家都在这里现场都已经经历了，这个完全只是执着这些外在的相，是对生命没有真正的引导，生不起真正的智慧，所以他没有严格说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他通过考证以后给我们以启示，引导我们后人怎么去用心，怎么去改善生命的这个品质，那这样子会生长智慧，它就有意义了。所以菩萨从发心一直到成佛之间，只有明了诸法实相，这个智慧才是般若智慧，才是大智慧。但是这个诸法实相的名称呢，就是各种经典里面都有说到，乃至外道的经书啊也有说的，都以他们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诸法实相。比如我们看到一个心理学的书，他就写了一本叫真实的自我。那真实的自我到底他认识的那个是不是真实的自我还是个问题。那我们就发现用佛法的标准去衡量，他根本就没有找到真实的自我，充其量只是找到一个虚妄执着的自我而已。那么如果他认为是真实的自我，他就误人子弟了。我们像普通的凡夫的这种生活当中，那我们缺乏这个物质享受啊，我们有时候有一些钱财呀，有一些地位啊，会获得一定的好处，于是呢就认为这就是生命的意义，把大家都引导到追求物质、追求欲望上面来，然后生命内在的更多的这种慈悲、智慧、定力啊，反而被丧失了、隐藏起来了。那这个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就是说外道他虽然追求到得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实相，也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他是摸到了大腿，就是说象跟柱子，那这个言过其实。这一点我们其实大家也要注意，就是当我们在修行禅定的时候，因为禅定的境界非常之多，像味道定啊、无记啊，还有这个第四场啊，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乃至这个一根的境界，妄想放下来，空明了 了知的状态，都感觉心像虚空一样的。就像你现在坐下来，你不要打妄想，我问你心像什么样子，什么想法都没有，就像虚空一样的。对，那个真如也是像虚空一样的，诸法实相本性也是像虚空一样的。如果你体会到这一点，你就说，哦，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开悟了，我悟到的就是像虚空一样的。你那个话说出来可能还有一定的根据，但实际上呢，就是盲人摸象，自以为是了。所以说外道有时候也会言过其实啊，外道就是言过其实。那我们自己在修道过程中有时候也容易造成言过其实。言过其实呢，如果你自己误判呢，有受用，有信心，继续往前走，继续学法，继续听法，继续去思维，那当你智慧慢慢的眼光开了以后，才知道自己缺点在哪里，毛病在哪里。如果你学又不肯学，然后那个傲慢心一起来，觉得自己已经明了了，好像什么都不需要学了，那么这个傲慢心一起来以后就麻烦大了，这很容易落入外道的之见，自己还不自觉知啊。特别是把这个禅定当中的这种空的境界跟自己智慧所理解的诸法实相的这个空啊，它相差很大。禅定的空就像你创造了一个空的房子，让你装在里面觉得很舒服，定在那里什么想法都没有，很开心。等你出了禅定了以后呢，又是烦恼习气一大堆了。所以这个判断上失误啊，也是难免的。那我们看外道呢，也是经常以这样言过其实的说自己的实相，也有以诸法皆空为诸法实相，或以涅槃为诸法实相，或以苦空无常无我为诸法实相。那么净土法门呢，是以弥陀名号为诸法实相，真言宗呢，是以阿智不生不灭为诸法实相，华严宗呢，是以一真法界为诸法实相，法相中以圆成实性为诸法实相，三论中以八部中道为诸法实相，尘始中以皆空为诸法实相，有部中以苦空无常无我为诸法实相。你看他们所证得所达到的那个空的境界啊，都非常多。但是大乘的这个华严宗、天台宗、唯识宗啊，这个禅宗、净土宗、三论宗，就这些，他要真正证得的，确实都是相同的诸法实相，就是大乘佛法所证悟的境界是一样的。除非他不证，他不证了，那有些学者他在那里搞学问，研究来研究去，在那里争来争去，争了半天，他不知道这个大乘佛法所讲的是什么。那如果是实修的，真正把佛法作为指导生命趋向圆满的这样一个实修的课程来研究的话呢，这个各大宗派的，就八大大乘八宗各大宗派的祖师大德，他们其实都是有证悟实相的这个过程的。那么有些证悟的功夫深一些，有些证悟的功夫浅一点，那么这个是有一定的区别。但是这个八宗大乘八宗的义理啊，都是指导我们明悟诸法实相啊。天台宗呢，也是以这个来证悟我们，这个引导我们证悟诸法实相。所以永嘉大师他早年就学天台宗，他学了天台宗以后读维摩经就开悟了。维摩经也是讲诸法实相的这个内涵，然后呢他又去六祖那里去印证。所以禅宗天台啊，虽然宗门教下别人讲不同，但实际上如果你从实践的修行实践的意义上说是没有不同的，一个是直接告诉你怎么去做饭，一个是呢把做饭的道理给你讲清楚了，让你自己去做。你说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我拿着说明书我也能照样能把饭做起来，那您如果在旁边告诉我你放多少米放多少菜，然后我不用看说明书直接做起来是一样的，就是禅宗祖师在那里伴喝啊，在那里磨练你啊，指导你啊，跟你看着书自己去磨练自己其实道理是一样。所以教下和宗门从实践意义上说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它这个入手的方便啊是有点区别，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么天台宗呢，这个法华经所讲的诸法实相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天台宗的这个诸法实相啊，天台宗所解释的大智度论卷十八有这样说：一切世间经书 即九十六种出家经中皆说有诸法实相，又声闻三藏中亦有诸法实相。在里面又说，问曰：云何是诸法实相？答曰：众人各说诸法实相，以自为是，就自以为是啊。此中实相不可破坏，常住不异。诸法实相有种种名字，或说空，或说毕竟空，或说般若波罗蜜，或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大智度论解释的这个诸法实相，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也是诸法实相的不同的名称，或者叫毕竟空啊，也叫有时候呢也直接叫空。在维摩经啊法供养品里面讲，依于诸法实相明定无常苦空无我寂灭之法，就只有在诸法实相的这个思想背景下，才能够明了确定世间这一切法是无常苦空啊，或者解脱呢是无我是涅槃是寂灭的这样一个相。也就是在实如是里面，有时候是明白的告诉我们这个体真如的本体，有时候是告诉我们世间善恶的因缘果报啊。这个四谛修四谛法，就是证得解脱声闻解脱的这个因，解脱的涅槃是果。修十二因缘法呢，它是辟支佛修缘起法的这个因，那证得辟支佛这是果。所以包括解脱道和菩萨的所有位置啊，他修行的方法都是在相性体力做因缘果报当中啊，就是从我们现在开始的每一个念头直到成佛都没有离开这十个范畴，那这样子内容就非常之广。诗意梵天所问经里面说，诸法实相即是涅槃，这个诸法实相啊就是涅槃。那这个涅槃呢也分两种，一个是涅槃，一个是大涅槃。有时候经常讲这个大波涅槃。这个涅槃呢是针对我们的生死而言，生死是世间法，是生灭法，从世间解脱了就证得涅槃。但是如果你不能证得无住涅槃啊，还是住在涅槃里，那是小涅槃。小涅槃呢有余有无余。有余涅槃就是他有身体在，就是有余涅槃。他身体没有了，灰身灭智了，也是无余涅槃。但是大乘菩萨呢，他有了身体，他证得涅槃以后，他不住在涅槃里面，也不住在生死上，因为无我无所住，所以不住涅槃也不住生死了。这个时候他是叫无住涅槃，这是大涅槃。那么佛经里有时候也把无住涅槃叫无余涅槃，因为他烦恼无明习气全部断尽无余了，是佛所证得的真正的彻底无余，跟那个二乘人灰身灭智证得的这个无余涅槃啊是两个概念啊，是不一样的。所以诸法实相啊也就是大涅槃。佛藏经说，何等名诸法实相？所谓诸法毕竟空无所有。那这个为什么这个佛藏经会这样说呢？就是诸法毕竟空，实际上就是体，毕竟空就是体。从这个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十个范畴去看啊，如果我们忘记了追究如是性如是体这两个，如果你忘记去追究了，你只在如是相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缘果报在这些上面去追究呢，其实你基本上是没有希望能明白诸法实相的。但是如果你能够在如是体上面去体会，有可能会得解脱，得解脱以后就是能明白我们真如的本体，就是正体起用。你能证得这个体，如果你缺乏慈悲心缺乏菩提心呢，你可能正体也就结束了。但他可以明白实相当中的体，其他他还是不明白，就因缘果报还不一定明白。 但是如果你明白体和相，体相性，就相性体这三个，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这三个如果你都明白了，那这个实，这个实如是，你一定会全部明白。所以为什么我们读佛经啊，有时候这个讲心性方面的、讲本体方面的东西，我们容易看不懂，你看起来很绕，就是那个性跟体是我们凡夫接触不到的内容，像因缘果报我们都能接触得到，哪怕有些人不相信这个因果，但是呢他做了坏事了，遭到恶报了，他心里 也觉得是有点亏欠的，但是觉得自己还是做得不好，就是有些坏人他 恶报现前了，他说你这个人就是报应，那他也会能够认识一点点啊，表面的不是真正的认识。但如果你把性跟体这两者弄清楚了，所以禅宗为什么在中国能够那么兴盛，就是他直接把你性搞清楚。性是什么？就性是作用的能力，作用的功能，性能。你说这个世界存在哪一个事情它没有性能呢？那手机有手机的性能，电视机有电视机的性能，这个录像机还有录像机的性能，我要讲话你看讲话的性能，我喉咙唱歌好有好的性能，不好还有不好的性能，你眼睛睁开看有睁开看的性能，闭起眼睛还有闭起眼睛的性能，它随时都没有离开你的性能。这个性能到底是什么？你既能生烦恼也能开心，你既能做坏事也能做好事，好事坏事有差别，性能没有差别。这如果你明白了这个性，你的整个生命就是自由的。为什么是自由？因为你往前走也是你的性在作用，往后退也是性在作用，你只看到这个性以后，你的心就不就是与一切相啊了然于胸，而不会牵挂，不会有障碍。得我也没有障碍，因为得也背后的性也是看不见的，有得的这个性能。失我也不会难受，因为失也有失的这个性能在这里，我体会到了这个失败。所以得失利弊啊，生老病死，这些世间相都没有离开这个性的。所以禅宗一定要明心见性，要让你直指见性，直接指导让你看到了这个性。哎，看到了这个性，你就万事大吉了。你就想，哎呦，以前千辛万苦一定要找个师父啊，找个高人啊，指导指导啊，去算算命啊，他的命好不好啊，没有关系，命好有好的性能，不好有不好的性能，性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那你现在想好呢，你就可以在因地上去改善啊，自己努力多少，他自然的因果又回馈多少，他很正常了。所以世间的这个规律啊，就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万法都没有离开这诸法实相的实如是。所以这个天台的诸法实相啊，也统摄了佛陀的一代实教。这佛之所以最深能够成就一切众生解脱乃至证得菩提，就是因为佛已经明悟了诸法实相。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也从诸法实相上去了解，去一步一步的去对照，然后你只要把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这三个你牢牢把握好了，后面的因缘果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那我们现在因为着在相上，然后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那个性啊、体啊、力啊、用啊、因缘果报啊全忘记掉了，好像看不见。事实上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放开，我们只抓住一个相，有时候抓住一个相也是瞎抓，就是今天抓这个相，明天又抓那个相了，今天信佛，明天可能信基督去了，这很麻烦。就是你抓相也没有真正的抓住。所以对一切相平等对待，因为每一个相的背后都是性在起作用。所以这样看清楚了以后呢，我们正道歌就直截了当了。正道歌说啊，正实相无人法，刹那灭却阿鼻耶，若将万余狂众生，自招拔舌成沙劫。啊，这实在是苦口婆心恳切啊。为什么苦口婆心恳切？他正实相的人啊，是没有人我是非、人我执着、法我执着的。为什么没有人我执着？就是讲我的实如是。比如说我们把自我意识拿出来，什么是我？肉体是我，思想是我，妄想是我，背后的那个强烈的自我意识是我。这个自我意识有没有形象？ 你先找到一个形象，为什么会有一个自我的意识在？他的性能在那里，他可以叫这个我。所以佛也说，我以前修行怎么样怎么样，他可以叫我啊，为什么不能叫呢？因为你不明白性了，你就是以为我跟你就是对立的。如果明白了这个性呢，这个性也可以有人有我，清清楚楚。那明白了这个凡夫的这个自我有自我的性能，自我的本体就是无我。然后呢，自我有不同的力量，我们每天都有内在的力量，每天你不在改变自己的过程中，把这个力量就变成你的作用，你去上班啊，你去这个做事业啊，甚至你去修行打坐，你看你每天都有作用，然后你每天都在因缘果报的这个网络当中没有离开，所以自我就是诸法实相。所以大乘菩萨有讲，常乐我净涅槃四德，我也是实相啊。其实我们平常讲的我指的我呢，是对立的，很局限，它相性体都不知道的。那如果你现在讲我就是实相的这个我，其实背后已经无我了，那个体就是无我的，它是无我了以后，然后你的生命绽放出来的像清净的莲花一样，这个我就是常乐我净了，就是不异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那么法呢也是如此，我们如果执着这个法，哎呀这是信佛的啊，那是信其他宗教的，这个不行，那是外道，这个是恶法，那个是善法，我要追求善法，要舍弃恶法，我们每天在那里蚂蚁搬家，搬来搬去还在轮回中没有离开。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哪怕是蚂蚁搬的这个搬那个一个小小的东西，它也没有离开因缘果报本末究竟，那么我们今天所有的遭遇，包括我们将来能不能往生净土，你有那个因就会有那个果，你没有那个因就感召不了那个果。那么你现在呢，我们自己好在大家都有成佛的正因，只是我们没有成佛的条件，我们缘还不具足，所以你需要通过修行来改善它。你改不改善呢，这个实相都在那里。所以观察一切万法，无论是世间法善法恶法，其实都是佛法。这个很奇怪哦，这个天台宗智者大师在《法华玄义》里面就讲得很清楚，魔界如佛界如一如无二如，没有两个如，魔界佛界十法界都是跟佛一样的，因为地狱众生也有佛性，他也是佛性，也是佛性在那里显现他地狱的这个样子。就是我经常举例子说，如果这个灯是红灯，它背后的电跟白灯灯背后的电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两样。那么我们的心性呢，能起什么作用，起作用的那个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你一旦明白了这个实相啊，就正如实相以后呢，凡夫的人我执着法我执着，这个宗教那个宗教，这个文化那个文化，历史上都打死人了，甚至是宗教战争啊，这个民主战争都没有，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没有人也没有法，没有任何对立，在你的生命中呈现出来的就是你的心性在呈现，没有别的人的心性。那众生的心性呢，又都是平等的，平等的心性它显现不同的样子，这个很奇怪。就像一般同学他今天在这里表演，他要表演这个角色，你要表演那个角色，角色虽然不同，其实表演的心态是一样的，我们的底子也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演那个因缘条件不一样，所以你也显现不同的样子，如此而已。那阿弥陀佛跟药师佛，还有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呢，是不是他也可以表现出千差万别的这个作用，包括华藏世界啊。所以刹那就能灭却阿鼻业，阿鼻就是地狱啊，最大恶极。这个业障最重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就是你执着的东西是最不值得你执着，你却偏偏在那里执着，这就是阿鼻地狱。那我们对自己的贪欲，对自己的嗔恨，对自己的仇恨，对自己的难受，对自己的无知，对自己的不自信，对自己的那所有的负面的东西都抓住不放了，你就是地狱，没办法，因为地狱是你自己这个因缘果报造起来的。那么如果你知道你现在可以不用执着了，你手放开，那个阿鼻地狱的所有的业全部消失掉了。那么你现在我遇到的，包括我哪怕我岁数很大，我现在快死了，或者我这个屋漏更遭连夜雨，就是身心又烦恼又痛苦，这一切在你的这个诸法实相当中啊， 如果你把十个范畴象限体力做因果报一看，你没有脾气也没话说，就是活该如此。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但就是应该如此啊，你没有办法的，你有成就就是活该你成就，你也倒霉就是活该你倒霉，因为你的因缘果报就是这样。那么你当然这个活该不是死的，还好你还有救，你想换一个方式，天堂地狱自由来去，那佛菩萨就是这样自在的，所以刹那都能够把一切恶意啊全部消灭掉。那么永嘉大师怕我们不相信，他说若将妄语狂众生啊，如果我是讲假话是狂惑欺骗你们啊，那自己遭这个拔舌沉沙劫，就是拔舌地狱啊，就在这个出不来啊，沉灰尘泥沙那么多的劫数在地狱里面。他反过来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一定要知道实相，正得实相是我们能够把一切恶业烦恼通通都消除掉的。不是说我造了这个恶业一定会下地狱，然后一定要受那个苦那个果报，因为你明白了实相以后呢，你遭受这个果报你也心甘情愿了。不是说你明白了实相了，我因果就不负责任了，就可以这个胡作非为了。你明白实相了，你自作自受，自己心甘情愿去受了，没有意见了，不会有任何的看法。你哪怕今天要把我脑袋砍下来，那是我欠你的，给你刚好，没有欠。所以他这样来呢，他的这个心啊，所有的执着的那种纠结的心全部都放开了。最放开呢，就是使我们的这个实相啊全部得以体现出来。所以永嘉大师通过正道歌的前前后后啊，把诸法实相的道理也融化融会贯通在里面。这也是我们天台宗的这个最高的理，也是佛法最高的理。所以永嘉大师把天台的教下禅宗的宗门最高真悟的这个境界都融会贯通，在这里可见一斑。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